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梦啊，尤其是噩梦，会让人印象深刻，可能会隔几天甚至于隔了好多年，有那么一个梦让你一直记着。你可能猜不透梦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梦中的情景，梦中的心情一直留在脑海里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美心，他就是在童年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做一个噩梦，梦中他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梦中的他意识非常的清楚，他知道他要再掉下去就回不去了。这个梦让他半夜惊醒，醒了后他还在害怕。那么这个梦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心的讲述。小时候我经常做一个噩梦，除了从高空坠落的噩梦之外，我还常常梦见自己被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追着跑。我一看见那个恶魔就吓得不行，拔腿就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就怕被他从后头追上。我记得自己总是这样跑着跑着，然后突然的从梦中醒过来。小小的我从黑暗的房间醒来的时候，我总是嚎啕大哭，那种恐惧是从生命深处涌出来的，真是可怕极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刻骨铭心。有一回有个和尚来我家，说要集资建庙。从小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特别的向往神佛，向往修炼。当时大人都不在家，我就把自己攒下的零花钱全都拿了出来，算了算一共有10块钱。我把钱全给了那个和尚，和尚微笑地送了我一张菩萨像。我看着相片里庄严的菩萨，我心里好高兴呢。妈妈一回家，我就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，想不到妈妈不但不高兴，还训了我一顿。他说那和尚肯定是个骗子。看着妈妈生气的脸，我却在心里想，我终于和佛法结上缘分了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。我还梦想着长大能够出家修炼呢。上高中的时候，老师问起大家将来的志向，同学们有的想当工程师，有的想当科学家，有的还想成为音乐家。轮到我了，当大伙儿看着年纪最小的我，我想也没想，我就说，我只想当一个正直的人。1991年的时候，我15岁，高考发榜了。人们都说我是城里的高考状元，是个神童。很多人都想能够念个赚钱的专业，将来找个好工作。我却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选了哲学系。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多不懂的，比如说人为什么活着，人往哪里去，人应该怎样的活着。我希望我上了大学多读书，能够解开这些人生的谜。1992年的夏天，我没来由的升起一个念头，我觉得我一定得找到一位气功师才行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一定得找到他。当时中国正处于气功热的高潮啊，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门派的气功，我就翻广告，看哪有人办班我就去哪儿，坐车走多远我也不嫌累。 可是奇怪的是，我竟然连一个气功师也找不到。找不到气功师，怎么办呢？我想起我从小就向往清静的修炼场所，我决定到寺院去看一看。趁着大学放假，我就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座古寺。这座寺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妙的是呢，这座寺庙没有山门，门口坐着弥勒佛。我心里正纳闷呢，就听到一旁有个导游正滔滔不绝地说，那个庙门呐，被济公搬到开封去了，开封有个庙进了门没有佛，这个庙却是有佛没有门。我心想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当时正殿有很多的游客，比较嘈杂，我就避开人群走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偏殿去。走进这座偏殿前，我看见门前的牌子上写着，法轮常转，自动不息。偏殿里也有个导游，正带着一些游客在导览。我就听那导游说了，这是金代的一位高僧留下来的，他叫庙里的和尚24小时轮流推动一个木头做的法轮，一刻不停地旋转。那位高僧告诉他的弟子说，如果有一天这个法轮停了，世间就会有大事发生。导游接着说，上千年来啊，庙里的和尚一直都按着高僧的要求，日夜不停地轮流推转着法轮，无论战争啦、改朝换代啦，都没有停止过。后来文革发生了，和尚都被赶回家，这木轮子就停了。导游说完，还自己下了个结论说，看来老和尚说的那件世间大事是指文革呢。我站在一旁，听着导游讲，心里却想，那件大事会是文革吗？这么一座庄严的寺院，这么多和尚，上千年来认认真真的在做的事，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吧？或许是比文革大得多的事呢。带着老和尚留下的这个千年之谜，我回到了家，却在无意中发现，我家供的一尊玉做的菩萨像变得空空荡荡的。我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这尊菩萨像好像什么东西走了一样，非常奇怪。几天之后，我收假回学校上课，教中国佛教史的教授跟我们讲，他说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他的法到末法时期就度不了人了，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末劫时期呀。听了教授的这番话，我震惊了。如果佛法度不了人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这是不是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呢？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事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就经常在心里琢磨这件事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留下很多神迹，给人留下了神曾经与人同在的迹象。可是为什么到了近代，却听不到这样的神迹了呢？是不是神真的不再管人了？如果神不管人了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越想越难过，一个人伤心地大哭了起来。 后来也是在中国佛教史这堂课上，我了解到释迦牟尼佛还讲过，在他的法不行了的时候，天体中会有更大的佛转更大的法轮。听了这番话，又多少给了我一丝希望。我又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四处寻找了。我总得明白自己为何而活啊。我研究了许多宗教，也求问过不少名师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，弄得我身心俱疲。然而这段时间的上下求索，让我好像隐约地知道了，未来将有一种新的宗教流传，传法的人会穿着普通人的衣服，讲着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。遗憾的是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。1996年2月的一天，我早上起来，到未名湖边跑步。湖边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了，有一个人正在打坐，另一个人在练盘腿，还有一个人捧着一本书，正专注地读出声音来。我经过他们身边，马上就被那人读书的内容给吸引住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很好奇地问那个人，你念的是什么书啊？他抬起头来，一点也不介意我打断了他，很温和地告诉我，这本书叫《转法轮》。转法轮，这三个字当下让我浑身一震，我马上就想起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了，这不正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不行的时候转大法轮的佛来了吗？他们三人告诉我说，他们是法轮大法的学员，如果我感兴趣，每个周末都欢迎去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他们每周都公开播两讲。我觉得那样进度太慢了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请了这本大法书回去读。夜里宿舍房间的灯都熄了，我就一个人坐在走廊上，就着昏暗的灯光认真地读起了这本转法轮。当我读到第八讲，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的时候，我忽然恍然大悟，过去所有修炼都是修复原身的，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人类从来都没听过的天机呀。这些年来我读过不少书，也接触过许多宗教，可总也解不开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谜。当我读着转法轮，好像一切问题都自然的就明白了。大法师父在书里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。我想，这么好的功法谁都得一修到底呀。我也和其他的新学员一起看了大法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录像，看完录像，辅导员告诉我们，可以想一下自己或者家人身上的一种毛病。我就想起家里的一位长辈，他常年被牛皮癣折磨，过得很辛苦。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这个病。没多久，我做了一个很真切的梦，梦里这位长辈正和他的弟弟在一起说话。突然间，一个白色的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从他那儿跑走了。后来再见到这位长辈，我很惊喜地发现他的牛皮癣真的好了，那么多年的老毛病竟然一下子就这样好了，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犯过。有一次我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体内的法轮正带动我的身体飞速地向上旋转，我 我还感受到大法师父对我说，我带你到宇宙的极处去。刹那间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宇宙的极处，那真是遥远的不可思议，远的可怕。我这一害怕，立刻就停下来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我真的再回生了。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还做过一次童年的那个噩梦。在梦中，我刚要往下掉，就被一股力量给稳稳地拖住了。我那个高兴啊，那个踏实啊，实在难以形容。我从小到大那股心底的恐惧彻底地消失了。我记得大法师父在他的书中说过，天上掉下来的生命，过去呀，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人类在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讲过，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但现在我知道，修炼大法的我，生命真的因此得救了。听众朋友，听完了美心讲述的故事，金代高僧所说的这个世间大事，您觉得会是什么呢？一些流传的故事说过啊，天上的神仙因故而被打入凡间，那么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这样的噩梦会不会就是从天上掉下来时的生命的记忆呢？如果我们是从天上掉落到人间的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才能返回天上呢？关于这些问题，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对我们都能够有所启发。对了，还记得今天的主角美心，她刚上大学那会儿突然想找气功师，可是却四处找不到吗？就是在那一年1992年，李洪志先生以气功的形式在中国各地开始办班，面向社会传出了法轮大法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